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峰会。从今天开始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举行为期两天的高峰会谈。这次会谈从宣布到发生只用了18天的时间，而且是在一个远离公众视野、不讲官方排场的私密环境下举行，使外界充满了期待。那么中美两国为何改变金秋会谈的计划，急于举行高峰会？习近平和奥巴马各自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两人近距离接触的好处是什么？风险又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几天的一个意外的插曲，引起很多的媒体注意哈，那就是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呢，以家庭为理由选择留在华盛顿，而不是在加州出席这次峰会。那么最近几天呢，中外的媒体都在分析她缺席峰会的含义。那么我想首先请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中国的民众能否接受米歇尔不露面的理由？还有就是媒体呢对这件事的很多的报道是不是过度的解读了这件事的含义？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米歇尔不能去加州参加这个峰会，对中国民众来说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对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政府相关的，像这些学者，他们可能会大做文章。那么从米歇尔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应该是说，如果说我们从平常心来看，他就是家庭问题，他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么学期快结束了，他要跟孩子待在一起，解决家庭问题。但事实上，外交无小事，政治上也没有小事。我想米歇尔在这里同时发出了几个信号，一个信号就是他会让中国领导人看到，就是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或者在第一家庭，他也是普通人，他没有普通人的问题，就像关心孩子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至于他的生活会为政治服务。说越关心普通人，你就越了解普通人的疾苦，就会关心人权，这对中国领导人是一个提醒。第二点，我想米歇尔想传达的信息，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软实力不是民主、自由、人权，而是把第一夫人的这个能歌善舞或者会穿着当成一个软实力的牌来打，说美国不想为这个背书。再一个就是那个彭丽媛的军方背景和他曾经为建言部队演唱的这个事情，也让米歇尔觉得不太合适。我觉得这可能是米歇尔的方面的考虑。
好，听听戴博的看法。
当然我不知道那个米歇尔想的是什么，他没有给我打电话，我猜是的，他可能是没有想的那么多，可能是不想给那个中国领导人就是任何一些信息，他很可能就是不愿意做花瓶而已，他觉得没有必要去，而且在美国就是他的先生那个总统也不能命令他去啊。虽然是如此的话，我是听这个消息我有一点遗憾，我觉得这是个败笔，这是个错误，因为原来如果他去的话，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的第一夫人虽然只是有象征意义而已，我觉得对于那个推进两国的比较友好的感觉，可能是会有非常建设性的作用。我听得很遗憾。
戴博，你自己在这个美国大使馆做过，那么你了解，就是在中美高峰会谈的有很多相当多的细节要经过事先的讨论和研讨，尤其是中国方面非常强调对方是不是给自己面子，在这一点上，你是不是从这个角度觉得米歇尔这个不出席是一个？
我也觉得是有点不给中国足够的面子。原来我们之所以同意是有这样一个峰会，这个原来是中方的一个提议，我也觉得挺好的。他们要很非正式的，他们就说是卷起袖子，没有一些什么台词，愿意讲就可以这么讲，看那个两个国家的那个领袖是否谈得来。如果我们是以这个为目标。虽然那个第一夫人去只不过是象征意义，没有什么很细节的要讨论的东西，这个就是为了互相给一点面子，有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不去我是很遗憾的。
好，宝生，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中国人在各方面尤其在外交上讲的是面子，那就是我们第一夫人彭丽媛已经到，你为什么不去？但是美国人讲的更多的是实质性的内容，也就是里子。这次是两位领导人私下的会晤，他们商谈一些双方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两个夫人是干什么？无外乎就是花瓶而已，对吧？一起聊聊天，谈谈一下各自的国家、各自的文化等等。那么米歇尔夫人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么一位第一夫人，她往往不是说的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总统，我就应该听你的。她自己的想法，她把家庭放在第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这次彭丽媛跟习近平来并不是为了这次私下的会面而专程来的，而是他到中美的几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提前坐飞机回国，他肯定要跟习近平一起来到美国，在这种时候。
好，我们听听建立的说法。
Michelle 也没给我打电话，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我们只能从一般的常理去推测，一个人选择做 A 而不去选择做 B， 就认为他心目中肯定是 A 比 B 重要，就是他肯定没有很高对这个这次会见以及他和中国的第一夫人见面看得那么重要。如果看得特别重要的话，他肯定会出席，这是常理，对吧？第二呢，美国第一夫人实际上是附带着外交任务的，他在白宫里有他的这个办公室，也有他的团队，他之所以选择不去，说明里边一定有一定的外交原因。那么不管怎么解读他，我觉得在外交上是一个事件了，这个事件可能有各种解读，刚才这个破空也解读了很多，这个另外两位这个都解读了很多，但是任何一个解读我觉得都有意义，实际上都会产生影响。
好，戴博想插一句，
你不必等到最后一个时刻才说，关键是你我们早就知道他要来，那个时候那个米歇尔已经知道这个星期是他的孩子们上学的最后一个星期，你早说，你不让他们怀着希望，你就是说得很清楚，你就是很早给那个中方打个预防针，你就可以的，就是处理的比较漂亮。你等到那个他们来的前一天，他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议事日程，就是牵扯到这个你说的面子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时机方面的处理，我们美方这次做的不太漂亮。我们原来可以早一点宣布。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们两位都提到，就是实际上米歇尔就是米歇尔和彭丽媛即使出席这次会议也只是花瓶角色，但是我想提到的是实际上他能够为这个会谈增加很多的色彩。我们很难不回忆到当时里根和这个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于前苏联的这种矮板的这种印象，因为他当时的风度征服了很多美国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习近平是有一点这个企图心的。他自从上任以后，一直高调的推出彭丽媛，就是彭丽媛在出访的时候都是所谓征服这个国家、征服那个国家，中国的媒体报道。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中国是可能是感到比较失望。好，破空好像有要分析的地方。
我觉得跟当年戈尔巴乔夫赖沙访问美国不同的是，当年的戈尔巴乔夫确实采取了实际行动进行一个政治改革，这个公开化、透明化的政治改革，因此美国对他是这个热烈的欢迎，而且他的太太也表现得雍容大度，说那种气氛是协调的。但是今天中美关系非常紧绷，说在这个中国方面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网络窃密的情况下，美国绝不因为这次峰会要让两国领导人显得那么亲密，说米歇尔的缺席恰恰就是个不太亲密著书，就是我不想让外界看到两国关系真的那么亲密。同时他知道中国政府会对国内做宣传，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也会对亚洲地区的小国做宣传，用大国关系来压制小国、压制当地小国，说美国不想这样恃强凌弱，就像打麻将三缺一一样，这个就缺了气氛打不起来，说四个人的会谈如果缺了一个第一夫人，这个气氛就少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好，请
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这个陈破空的分析，因为刚才我讲到了这个第一夫人实际上在白宫有办公室的，
她
附带着外交使命，她做这样的决定又是临时决定，一定有外交原因。至于说他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只能去猜去了，或者他真的有一些原因我们不知道的。有时在判断一个政治家、一个政治人物的决定，常常用大的概念是解决不了的，实际上它是一种微观的决策环境。也许他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就不去了，是真的。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什么原因，他的原因多么可以理解，这已经成为一个外交事件，
对，
大家可以尽情的去解释好了。
但是我仍然认为这里边的家庭因素要远远大于我们大家所猜测的那种外交上的考虑。我们知道在美国对家庭这种关注是非常注重的，那么中国人到美国使馆去签证，什么过去几年比较困难的时候，什么最容易？说我女儿要在美国毕业，我要去参加毕业典礼，美国人马上给你放行。这说明什么？对于家庭的关照往往大于这种外交上的。而且刚才破空说这四个人的会谈根本没有这回事，不可能是四个人的会谈，两位高级最高领导人的会谈而已，两个夫人只不过是陪伴。
不可否认，就是它其中这个象征意义我觉得还是非常重大。所以比如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个杂志或者是纽约时报都对这个事情做了评论，而且都是对米歇尔这个处理方式还是有一定的批评。
而且这个米歇尔也好，奥巴马也好，就是这六年来他们都是非常重视他们的家庭，我们都知道他们很关心他们的孩子是怎么教养的，他们的教育等等啊。可是这次当然他要做第一夫人，他知道要做这个方面的牺牲，而且我并不觉得有很多这个国际这些高会米歇尔总是出面，这次是比较重要的。
但我觉得米歇尔的性格本身就是很得力这个独行的， 而且他并不是很愿意屈从于奥巴马。这个美国的很多报道都出来了，
他说了算，对，奥巴马说了算，
那就是说，也许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强，那你也不排除就是中国现在非常这个宣扬这个第一夫人的风采什么。那也许女人之间就有一种不舒服，就不来了，这种可能也有的。
这个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套装不如彭丽媛的多吗？
不一定啊，就是说他就说我就不给你这个面子，以前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这个确实是给
啊互相争锋，
就是他不出席，确实非常大的限制了彭丽媛的发挥的空间。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彭丽媛是跟着他出访，而且所到之处都是。当地媒体都对他评价很高，而且中国的媒体更是大唱中国进入第一夫人外交时代。那么这个确实是给中方一个很大的挫折。
但是我看着很不舒服，当然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们这个问题待会儿回过来，如果有时间再讲。那么我想请戴博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要知道这次会谈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排除了以前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时代这个访问的这个官方排场，这个繁文缛节、照本宣科的这个方式，这次呢是两个人在私密空间。近距离接触，那么你觉得这次会谈，那么你的期待是什么？你刚才在节目之前提到，他们两人个性上不一定能够很协调。
首先，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他们应该试试看吧。我觉得这个中方就是这个提议是对的。当然，他们主要就是考虑那个习近平在国内的一些形象问题。可是不管如此，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们不必说什么。构建一个那个
新型的
大国什么的
关系，
这些都是那个政治家的一些表语。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应该是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对的，有个亲切感。他们应该是没有台词、没有剧本就可以讲。
但是
的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因为那个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和个人风格，他们两个真正的谈得来的可能性，不是说不可能，可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那个习近平给我的那个影响。不是他没有能力，可是他不能放下他的那个全国领导人的那个很架子的那些东西。奥巴马他反而也是比较冷静，他是不是特别给人一个亲切感的？
对，他不像里根或者克林顿那种。
所以他们在哪个方面能够谈得来？而且他们面临的很多这些实际的问题，也都是他们的一些障碍。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新的开端，不错。他们应该是一年一次这样子做。如果这次不太成功，而且我不怀着太大的期望。他们也不应该失望，他们下一次明年应该再试一次。
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我是觉得这个访问呢，显然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结果。我们从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来说，他都需要一个正式的访问，国事访问，所以就是顾面子，要对国内老百姓进行宣传。那么习近平放弃了这一点，显然是没有成功。如果美国能够给他正式访问的待遇，国事访问的待遇，他肯定是欣然接受。这嘴美国不会给他这样的待遇，不仅是因为美国通常不会给非盟国、非民主国家这样的待遇，同时美国现在中美关系如此紧绷，在亚洲地区剑拔弩张，在这个网络攻击、网络窃媒对美国严重利益威胁的情况下，说美国绝不会给他一个正式访问的待遇。但是中国最后是退而求其次，那美国应该是提出了一个另外一个建议，就在加州庄园举行一个非正式的会谈。那习近平接受了，因为对习近平来说都一样，他比那个江泽民和胡锦涛稍微灵活一点，因为他对国内老百姓会宣传的一样，甚至宣传的这个比正式访问还要重要。就是跟奥巴马的私人会谈，在庄园里很亲密、很私下建立了一个私人的关系。那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完全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什么正式和非正式，或者是国事或者非国事。说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顺手拈阳的事情，而同时习近平会增加他的党内的地位。再一个，我觉得他们都有迫切的问题要谈，才这么紧迫。对美国来说，最迫切的就是中国的网络攻击严重危过美国的利益，而对中国来说中共来说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对中国的军事围堵，尤其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选边站，让中国政府感到非常的不快。说这个时候他们都觉得需要迫切的见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好，建立，
我觉得我更正一下破空啊，实际上这个胡锦涛就得到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并不是说非民主国家就绝对不会得到，而且中国的领导人数次得到这个正式的这个访问的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两个领导人要见面，他总是要见面，对吧？不管他性格合不合，他总要见面，不是因为他俩的事情，他总要见面。而且呢，在这个美国的解读是什么呢？习近平本身已经掌握了权力，那早见面就早见面。实际上，在见面的过程中，无论是正式还是私下，都解决不了任何具体的问题。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两国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大背景。第一，两国要竞争。第二，不愿意发生冲突；第三，深度的不信任。而这两国的这个领导人见面，就是排除马上可能发生的危机， 而且要建立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是什么呢？你不会给我一个这个冷不防，你不会给我一个这个我解读不了的东西，一个共识，一个误解。我觉得达到这个一点，然后具体的事情是未来解决的。
好，宝生，
我的总体感觉是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呢，他们更趋于实际，和一次所谓的正式的国事访问相比较，双方有更多的时间来深入的能够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对一些重大的问题。现在摆在两国面前的问题很多，刚才建立已经谈到了。另外，中美两国的关系、东亚的局势，这是双方都要讨论的重大的话题，国际局势也包括在内，经贸问题、世界经济形势都是需要双方来谈的。这样双方有更多的机会来坐下来深入的谈谈自己的看法，不会有任何能够宣布出来的实际上的成效。
摸底
最好的结果就是双方都摸底，知道相互的想法，今后有合作的空间，
而且相互有一个私人层面的了解，就是建立一个了解的关系。就是那么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呢，这次这个私密会谈确实是中方主动提出来的。那么华尔街的解读是，第一，显示习近平已经确实掌握了实权，他有这个自信跟美国建立；第二，那么中国呢是希望建立一个对国内有所交代，建立一个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强国领导人的形象。那么戴博，你的解读？
我觉得华尔街有抱这个分歧是对的，可是那个中方来说啊，他们要保证那个习近平得到那个美方别的国家的一些尊重。我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习近平或者那个胡锦涛、张泽民，我是真的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因为每一次都是以平等地位见面的，所以这个分歧是对的。可是他们要一些什么新的，美方给他一个什么新的一种待遇还是面子的，我是真的搞得不太清楚，因为一直是很平等的。
而且至于是哪方提出来这次会见，这个都没有确切的消息，
是
所以大家就是往一个方面去解读。我也得到很多信息，包括正式非正式的，有的是说习近平的这个官员来过访问，提出来要见面的这个要求，这一次具体的要见面又是奥巴马提出来的，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去解读。所以我觉着两国领导人觉得要见面了就要见面了，因为他有很多的东西要解决嘛，因为两个大国，而且中国的领导人在这里没有不得到礼遇啊，我从来都觉得很高的礼遇了，无论是正式的非正式的礼遇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这些问题，只不过大家要是过分解读它，实际上就是摸底，我看看到底我们互相之间能不能未来有没有这个最怕的事情就是误读，我能不能有误读，是不是你的政策走向我是不是大概有一个把握，是这么一个，就是解决了任何具体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你说，
尽管中美两国最近在很多的议题上，特别是电脑攻击方面、互联网攻击方面相互有很多的指责，但是我们要看到双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特别是朝鲜的局势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金正恩派他的特使去中国访问，他的特使在中国表示，我们要听取中国的劝告，要发展经济，改善我们这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实际上是朝鲜向中方做出很大的让步。习近平这次到美国来，也是把这个作为向美国来表示，你看，我确实是一个国际大国，至少是一个地区大国。
我真希望金正日派特使去中国。
好，我也再请破空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习近平和奥巴马的会谈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媒体都是关注的，那么有很多的分析和报道。那么很多人在分析习近平这次访问的时候，都分析到习近平上任以后的外交政策，普遍的看法是呢，习近平的这个立场是趋向于比较强硬，而且提到他对于这个宪政，就是关于他上任以后有关宪政的这个争论。纽约时报的这个结论呢，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些做法呢，从客观上起到了一个煽动这个反西方和这个提升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个结果。那么你怎么分析纽约时报的这种看法？
我想说几句话。首先我刚才又没太听清楚这个节目，我听到了建立说了一句话呢，有个资讯错误。建立说胡锦涛在任的时候有一次是国事访问， 这是一个误读。当时美国两光讨价还价的结果，美国会给他全套礼遇，但是美国不会称为正式访问或者国事访问，美国把它称为访问或者工作访问，但是美国默认中国自己对外界去说话，比如对中国人民或者对其他国家去宣传，说它是国事访问、正式访问，美国对这一点是默认的。说不管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并没有得到实质意义上的正式访问或者国事访问，但是给了他21响礼炮，给了他红地毯，这是一个面子，我就用这里。另外，我想讲的就是这次会谈啊。这个习近平确实在国内这个鼓动民族主义，而且在周围国家咄咄逼人，跟南海的这些国家发生了主权冲突，跟那个钓鱼岛正在那个就是说濒临擦枪走火的边缘，在这个前提下访问美国，这是中美关系最紧绷的时候，比胡锦涛江泽民时代更为紧绷。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小细节，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比如说在南海最近那个菲律宾有一个仁爱礁，那里有一个旧军舰和十几个人啊，中国军舰就去包围他了，但是美国有一支特混舰队往那个方向开，开进的时候中国的军舰就撤走了，说这样的事是没有受到重视。也就是说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非常重要，但是对中国来说，中国政府来说就是如芒刺在背，因此他要见到美国政府要讨价还价。说这样的一个会谈呢，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各自有各自的说法，我想谁也改变不了谁，恐怕最后的谈话就跟以前一样，还是那个不了了之，而且间隙和那个误读啊恐怕更深。
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他建立一个共同的框架，就是说两国虽然有矛盾，但是呢我们至少知道我们大家都双方都要希望避免冲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我想提到，就大家都把这个注意力都转向这个高峰会，实际上我们知道高峰会能够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少的，但是像中国其实有很多中美之间有很多官方沟通的渠道，据说有60多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部长级啦，各种各样的磋商，光是这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是每半年一次。那么我想问问戴博，为什么在如此之多的官方沟通渠道的情况下，中美政府之间的这个不信任还是越来越升高？你觉得最关键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中方和美方的学者都是用这个互信这个词用的有点太多了。其实我们的那个战略互倚的是有理由的，我们不信任是有理由的，所以我们不要追求这个所谓的那个互信，我信任你，你信任我，我们互相的不信任。
那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呢？中美相互关系。
有理由的。我觉得这次那个高峰会议的结果最好就是，如果他们那个习近平、奥巴马都觉得对方是讲道理的人，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接受不接受这个道理，反正他是讲个道理，他都是相信我们应该有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我知道这个人不会让我太吃惊，他是会尊重这些国际的一些程序、国际机构等等。当然那个中国也正在找一些更大的余地，他是要参加，就是要写出一些新的那个国际规则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也美国也应该是给他一些余地，给他这么一个机会。可是你不要觉得只有我信任你我才能够跟你打交道，那倒不是，我们永远不会太信任的，我觉得。
好，老师，
我们知道这个美中两国这个经济和战略对话每半年举行一次，每次都是兴师动众的，很多人来。但是从实质上来讲，这些个对话只不过是磋商，是对话，讨价还价，是技术层面的这种会谈。从最高层次来讲，两国的最高领导人、最高的决策圈对对方没有底，你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双方强调互信，正因为双方没有互信，这次会谈就是从最根本的层次，双方相互交代底线，在南海问题上，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方你的底线是什么？在朝鲜问题上，在其他的国际局势上，美方的底线是什么？你们中方对美国的这种骇客的骚扰，美国能够容忍的底线是什么？这样双方把底线都交底，就避免来去踩这个红线，引发两国关系当中的危机。
好，建立。
两国如果上他信任是不可能的，这个深度的不信任是永远要存在的，因为两个国家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同。然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这个不信任还有这么多来往？因为它会有互惠嘛，它有很多需要合作的地方，而且两国有互惠的这种关系。
对，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是40年来是基于一个现实主义做这个占绝对地位的，由冷战发展出来的这么一套系统。它这个是当时呢是一个临时的需求，权宜之计，为了冷战拉美国反苏联。现在这个外交基础全在这上边， 我认为一个临时的权宜之计成了美国的几十年的外交基础，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深远的考虑不够，所以你发现竟是在处理一些眼前的危机问题，而没有一个一致性的大的政策。尤其这二十年来，我这个追踪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变得非常多，就因为它是基于一个临时的东西，临时的东西不能成为长远的一个基础。
好，破风四十秒时间给你做结。
我想说的是，这一次习近平和中方提出一个概念叫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我很担心这恰恰是一个冷战的说法。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说中国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了，这是两个强权，东西方两个强权，当你也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你，你也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最后的范围就是说尊重互相的核心利益，在地缘政治上我有我的势力范围，你有你的势力范围，井水不犯河水，这一套概念推下去就是冷战。当年那个美苏之间的冷战就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觉得铁幕已经垂下来了，就在太平洋之间，就在中美之间。所以我觉得中方这个说法非常危险，如果美国接招的话，那真是新冷战的延续。另外我还要提到一点，美国除了关心举国上下关心这个网络攻击、网络窃密，几乎是最后一次跟中共领导人谈这个事情，否则的话美国肯定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那么另外一点，我想习近平急于要跟美国谈的是一个钓鱼岛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回顾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他提到了要对越南进行自卫缓急战，这个得到了美国的默认，当时因为中美关系是对抗苏联和越南的。那么后来两周之后他回国就发动了对越战争，那么这次习近平也想得到一个默认，他想试探如果中日之间在钓鱼岛开战，美国能不能够不选边站，不站在日本那边，制造个两国开战，然后美国当个调停人，叫双方撤除这个交战范围，最后中国就达到了目的，就觉得钓鱼岛由中日两国共管。那么中国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那是一个问号。但是我想他可能会提出来，而报纸没有报道这件事情。
好，破空，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啊，习近平，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它的具体的含义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美国的媒体解读呢，就是说过去从1500年以来，15次大国崛起的情况下，11次都发生了大的战争。那么他们认为习近平提出这个呢，是说中美之间能够破除历史的这个重复，而建立一种新型的，虽然中国挑战美国的这个继承大国的地位，但是中美之间还是能够和平共处，这是很多美国媒体的解读。好，戴博，最后你还要有话要说，30秒的时间。
保持你说，就我们要搞清楚，就是对方的一个底线到底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和中国都不知道他们的底线是什么，
所以
因为这些问题的变数太多，
连他自己的底线都不知道，
自己也不清楚，
是这个问题。我就说他们有一致的外交政策，就他连自己的底线都不知道，又是
有时候双方确实是他都在试探对方的过程中，在知道自己的立场。
对，所以这个问题
好，有关这个中美高峰会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